信堂的弟兄姐妹问候你们安，我们瀑布堂的弟兄姐妹问候你们安。啊，感谢主，我一年大概来一次，但是你们说为什么陈全道你就来一次，为什么选这么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不是大家听了不仅是当时的人惧怕，我们也会有一点惧怕啊？会不会有一点啊？我想讲这篇道不容易，我不是故意跟你们选的，是我们教会今年上半年学习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刚好讲到这个地方，刚好讲到这儿了。那我觉得讲这篇道的时候，神有很多的印证让我看见这篇教会要复兴圣洁，要回归圣经，回归圣洁这个正要的题目，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还是来讲这篇道。那么在讲道之前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我前两天嗓子说不了话啊，这个扁桃体发炎发烧，手臂动不了，实在是耶稣说，他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什么神的荣耀，所以在很快的一天多的时间里面上帝就医治我了，所以我今天来喉咙也不痛了，手臂也不痛了哈，可以来大家当中一起来分享。既然神他不单只是爱，不单只是他的怜悯，他的对我们的无限的大爱，那么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特别我们要知道的，也是大家很清楚的，但是我们讲的不多的，就是上帝的圣洁，就是他的圣洁。所以我们圣经上一直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正因为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才要信耶稣，对不对？我们才要信耶稣，因为上帝太圣洁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谈到人要见神的面就什么？见神的面就死了，对不对？所以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因为上帝太圣洁了，我们人都是有罪的，都是污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才要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耶稣基督达成了一个桥梁，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上帝把我们拿出来放在一边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才可以到上帝那边去。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那是不是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随便呢？反正我们有耶稣的圣洁嘛。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应该如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今天这一篇的信息我们一同来领受，我好像是第一次讲，你也好像是第一次听，我们一同来看神要对我们讲什么话啊！我们一同来看哈，我们刚刚的这个开始，我们如果大家看过《使徒行传》，你知道《使徒行传》，耶稣基督一复活升天，然后他走了，好降下圣灵。那么《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使徒行传》是上帝在地上借着圣灵的工作。好，《使徒行传》是教会的最初的一个历史，是教会的成立，很多事情都从使徒行传开始啊。第一个的教会啊，我们看看圣灵降下的时候，圣灵的工作降下的时候，有一点像疾风烈火，对不对？之前我们想疾风的时候讲得多，它一降下，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一降下的时候，人怎么样？讲方言，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主，对吧？还有这个残疾人起来行走，还有这个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监狱的门大开了。所以你看到圣灵啊，就像风一样，疾风一样的在行动。那么这样就3000人、5000人，很多人信主了。那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不只是疾风，不只是祝福啊，圣灵的工作是烈火。我们今天就要看烈火了，疾风烈火连起来的哈， 疾风过去了，那你要看到烈火。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烈火，就是烈火，我们的神就是烈火啊！我们那一些只是想到我们要得上帝的祝福，好像圣诞节的时候上帝是一个这个圣诞老人给我们赐下福气啊，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上帝你来满足我，上帝你来安慰我，上帝你来祝福我。我们如果都求的是这些，我们要醒过来，我们的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你到神面前你要小心，要圣洁。好，那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它不是讲旧约，它是新约，它是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一个刚刚成立的一个初期的教会，上帝把他圣洁的性情摆在面前，让人不能轻慢神，不能得罪神，也不能随便玩弄神，更不能欺狠神。所以这一篇的经文其实对初期的教会，对我们都是很非常宝贵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我们一起来仔细的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在当时，因为许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圣灵大的工作，所以那一些人生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挤到耶路撒冷，都来到这边了。那么多的人可能就信主的就快上万了，对不对？还有他们本身的犹太人，再加上外面的人，这么多人他们需要吃，需要有地方住，所以当时的使徒他们就把田产都卖了，把价银放在使徒的面前，就房屋耕用就摆在那边。当然这个是当时初期教会的一个举动，那不能够要求我们现在都这样做，但是它就是表示基督徒的一整的奉献，爱心的奉献，我们放到一起，好像一个共产主义一样，当然跟政治上的是不一样的哈。大家凑到一份，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上次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们每个月都有爱宴吧？我今天没碰上啊，没碰上，我今天要回去开会也要。所以说那个爱宴的时候，大家就是把所有的我们愿意多煮的，哎呀煮很多拿过来，少的没有的可以拿一个两个鸡蛋，炒鸡蛋也是一份。好，你再没有的，像我们这种新来做 visitor 的就不需要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大家都吃不完，都吃不完，没有说这个是我的是你的，是大家合在一起的，整个教会的。这个就是一个小的 picture， 就是好像一个爱宴一样的，大家放到一起来共用。这一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好，那里面提到有一个大家都在后面非要看到的一个，就是巴拉巴。巴拉巴这个信徒呢，这个圣徒呢，在圣经里面哈，在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至少有20多次、25次来提到他。那么在其他里面也提到他。那么讲到巴拉巴，他说是劝慰子，还说巴拉巴是一个好人。然后最关键的一句话说，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的使徒能够行得出神的这个事情来，能够有这样大的爱心，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被神来得着，他们降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所以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他也把田产拿来了，这个是很好的事情。那里面呢，就有一对亚拉尼亚夫妇，他们看见这个事也是好。你要想一个教会刚刚成立，这亚拉尼亚也是新的信徒，对不对？所以新的信徒他也把田产卖了，他就拿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私房钱，他把自己私自留下了几分。而这件事情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人就讲为什么，要是这个人他刚刚信主，他已经奉献了一部分的金钱，那有什么错呢？这要把他击杀，好像很不公平。按我们的标准是不公平，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神这样对待我们的话，一点点欺狠圣灵就击杀的话，我想我们这边就没有人了啊， 就没有人了。所以说他没有按我们的标准，如果按我们的标准我们觉得很冤了哈。但是按上帝的标准，上帝他要把他的绝对的圣洁来显示给他们看，特别这个时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强调说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而且教会的权柄，你欺狠圣人，你欺狠使徒，实际上你藐视了圣灵在这边的地位。圣灵行传就叫使徒行传叫圣灵行传，一切的事都是圣灵在那边主导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他的器皿，不过是他的仆人。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上帝把他们一下击杀了，你们觉得很不公平。但是你觉得很不公平，我们要看一看他到底他犯的罪是什么罪呢？我们可能有一点搞错哈，他犯的罪跟他的给了多少钱不是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他给少了给多了。因为他怎么讲的，他说你，我们看那个圣经怎么说的，他说你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家营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狠人是欺狠神了。好，我们看到了哈，罪名是什么？欺狠圣灵，欺狠神。那欺狠神的罪应该是什么罪呢？我就想起我们看历史剧啊，我们看电视剧看历史剧看得多吧，那么欺狠最高的是欺狠谁？欺狠国王，对不对？叫欺君之罪。那么欺君之罪该当何罚？惩罚拘九族，对，满，首先最轻的是他必须死，对不对？还有满门抄斩，全家死，还有更严重的株连九族。那个时候状元考试，如果你作弊，你就是欺狠的罪，你就是这样子的处罚。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尚且有这样大的权柄，会有这样高的一个尊贵，不能冒犯，那么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你且敢冒犯他呢？弟兄姐妹，我们平常把神看得太不像神了。神是我们的仆人啊，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我们没想到神是谁。所以欺君之罪在人的国度竟然是这样，那么现在如果你这样看，你就不觉得冤了，因为他的罪名是欺狠神，欺狠圣灵，这个罪大了，所以不冤不冤。但是感谢神，我们现在上帝没有按这么的标准来对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其实上帝他的标准从来没有降，是他怜悯我们，是我们变了。我们现在常有一句话说，人在做什么天在看，常常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都是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嘛，别人做得不好哈，冤枉我的时候，你看啊，你做吧，你做三天老天在看呢。今天我请大家回到把这句话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在做，神在看，你一切的事情上帝都知道，你一切的，你口中所说的一句话，你心中任何的意念他都知道。所以神可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不起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因为这个是一个初期教会，它最早成立的时候是最单纯的，最 pure， 也是历史上教会它最辉煌的时候。以后教会慢慢就会走下坡，好，它这个是最辉煌的时候。那最辉煌的时候也是教会建立模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是说要回归圣经，我们三年教会回归圣经，我们今年读这个使徒行传就要回归祷告，回归祈求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这是一个起初教会的一个模式。好，那这件事情发生，它还有一个，我刚刚说了，因为一个教会它在刚刚成立，它刚刚成立的一个小教会的时候呢，上帝一定要把它自己的那个特性，把他自己是谁要来向这个教会来显明， 虽然教会仍医治后来会慢慢的走下坡，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的神的儿女，他们跟随神，他们愿意献上他们的一切，献上他们的生命。所以当初我们看见从旧约看，每次上帝在一个团体，他的子民刚刚起来要踏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要踏入一个更被祝福的地方的时候，上帝常常把他的圣洁显明得非常清楚，你看了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悖逆的，稍微伸一下口我们就可以更大的，我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名言，你做什么我都可以，你讲什么命令我都可以不遵守，对不对？我都可以想出我自己的办法。好，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在旧约，在立位记，会幕刚刚建立起来，在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第十章，我们看到会幕建立了，那么上帝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他前面给他们有一个前途，一个展望，但是那些人当然会因为当时的一些困境，他们会埋怨，但是上帝给他们有一个会幕刚刚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可怕的事，你们可能都会记得，就是亚能的儿子献上还火，他本来是有祭物在那边，那么耶和华降火在上面了，就烧了那个祭物，对不对？好，那个是耶和华降的火。好，那但是那个亚能看见了，亚能的两个儿子哈，也是做祭司的，他们就也可能也像这个，也想像神那么有力啊，他们去点燔火，不是耶和华吩咐的。如果祭司神吩咐他们要点是可以点，但是他们是没有耶和华吩咐，所以这个燔火一点，马上上帝把他们俩给杀了。严厉吧，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没有吩咐你且敢做，还是好像我一样，好像上帝在做一样，那这件事情很大，也有一点好像窃取荣耀，或者说像这个亚拉利亚，他们是想跟巴拉巴一样好看，讲的那个点就是有一点假冒为善啊。当然这个我们看到亚拉利亚他们做的时候，实在是跟我们常人的性情很像很像。好，那么耶和华把亚能的两个儿子击杀以后呢，他们两个儿子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亚能还不许哭，继续在那边侍奉。而且耶和华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呢，清酒冷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祭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就是说上帝对神的仆人要求更加的严格，更加的严格，对祭司的要求啊，说你们做领袖的如果不能圣洁，你们怎么可以教导百姓呢？所以凡在教会做领袖的啊，凡在上帝面前做全道好牧师的，更加要谨慎，这个可不是一个随便的讲台，你的生活要圣洁，要圣洁啊，要圣洁。所以这个是旧约，我们看到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为什么要对教会这样子的来限定呢？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有一个人犯罪会干扰到整个团体，一个人得荣耀可以全体得荣耀，一个人痛苦可以全体痛苦，一个人犯罪同样会影响到整体。所以教会，神的教会要像心腹一样，将来要无瑕疵的献给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在地上经过圣洁的时候，必须要进到很多春季一些的熬炼。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那边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迦南，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 又是一个起步，任何一个起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亚干犯罪，因为他们在耶利哥城打仗，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利哥城打仗很快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他们得胜了，他们知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很高兴。但是呢他们就进那个爱城去打仗了，好，那个里面的人实在是不多，所以他们觉得哦，我们没问题可以打胜的，结果他们就进去打，没有打胜，灰溜溜的回来了。他们就说不对呀，我们人多，我们还有耶和华的同在，我们怎么会打虚呢？还死掉36个人。所以约书亚就问神呢，有时候啊，我们真以为神就一直跟我们同在了哈。圣经上有好多去，今天我不讲那个哈，好多去，当你在圈福音的时候，当你行这些实的时候，当你实行大使命的时候，神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可是我们有好多人从来不做这些，不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也不全福音，可是我们天天感觉到就是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好开心，我很舒服，我心里好舒服。我不知道那个是你的感觉还是错觉。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借着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我们常常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回归，要回归到以上帝为本，不是以我们人为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成根神学很多就颠倒过来了，不是以神为本，是以人为本，都是我为中心，上帝来服侍我，而没有想到神是为中心，我们服侍上帝。这个是有时候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的啊，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落在这种当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回到圣经，要以神为本，是以神为本，不是一天到晚叫神来满足我，叫教会来满足我，而是我如何为神来服侍教会，来服侍证人，如何来在上帝面前来传扬福音，来行上帝要我所行的事情。所以当时约书亚就去问这个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所以打败仗。所以当时他们去摇签，就把这个亚干摇出来了。那么就问他，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说，我看见一些好的衣服，我就喜欢，所以没烧掉，没有遵循耶和华的命令，把那个掳来的物没有毁掉，他就把私自留了一些的衣服，还有一些的金钱，就留在他的帐篷里面，埋在地下。那结果就是拿出去打死了，用石头打死，把衣服烧掉。你看到这些，你觉得好害怕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他一个人犯罪，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打败仗败了，死了好多人，36个死了是有记载的。所以说，一个人犯罪，他会影响整个团体犯罪。啊，整个团体的不圣洁，啊，所以不圣洁，圣灵的跟着不同在的时候，你不知道问题出了哪里。神就说你们里面有人犯罪，所以当时你看到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见解，我们的一个警戒，啊，我们好的。在圣经上记载，圣经它之所以这么的宝贵，它就是把我们人完完全全的我们的人性，好，上帝的神性，上帝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走的这些路，它完完全全的把重要的地方都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这些得罪神的我们要引以为警戒，看见那些敬畏神的，看见那些爱神的，我们要把他们作为榜样。所以这一些的，这既然我们讲那么多好的那一些的人，我们讲彼得，我们讲腓力，我们讲这个巴拉巴，我们讲斯提凡，那我们也要讲这个犯罪的亚拉利亚，这个要给我们带来十分的警醒。因为撒旦他对使徒哈，对信徒他是不会放手的啊，这个 盼望你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知道，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跟撒旦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看看下面一句的经文。彼得问他说，亚拉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狠圣灵呢？你怎么会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这边看清楚了，其实这两个人是撒旦的牺牲品。这边很清楚，他们犯的罪是欺狠圣灵的罪，那么他们犯罪的原因是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是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那我们看看哈，撒旦充满一个人的心，在圣经上还有什么地方说了？撒旦入了一个人的心，还有什么地方说了？啊，犹大卖耶稣，对不对？就那个地方讲了，撒旦入了他的心。好，那我们要问呢，那为什么撒旦就入他的心，不入别人的心呢？撒旦为什么就不入巴拉巴的心呢？为什么就入亚拉利亚的心呢？好，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我们请那个 AV 的同工打到雅各书一章13-15。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清楚。撒旦他来试探人的时候，他就在外面挑衅，但是里面有一个内应啊，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赖若翰牧师，他跟我们上这个查圣经的课，他非常生动地讲解这一段。他说，这就好像一个女人红杏出墙，撒旦就是外面引诱你的那一位，里面有一个女的红杏出墙。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他说私欲既怀了胎，那说明这个人有一个欲望。他讲说，你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那么私欲是什么？我们从犹大就看得很清楚，犹大是管钱的，对不对？所以他的贪财就是他的私欲。欲望，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欲望好不好？好，对吧？啊，我们有很多欲望，但是当我们的欲望不在神限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想吃东西啊，我们有食欲啊，对不对？你一天三餐偶尔吃一顿巴菲也可以，对不对？如果你天天暴饮暴食，什么肯定得病啊。就这样的，就是说欲望它本身并不是坏的。我们想要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啊，取得好的名声，我们也想要有一些的钱财，好不好？都好，都好。但是讲到财的时候，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对不对？所以当这个犹大他要把这么一位主拿30两银子卖了，那必定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贪欲，他想要更多的钱，对吧？所以这个欲望在他心里面已经潜伏很久了。其实耶稣也是几次警告他，他还是不会没有悔改，对不对？几次警告他了，他没有悔改。所以人有私欲的时候，这个亚拉尼亚也是一样，他跟他太太是3年好了的，所以他不是突然起意说我拿一半，他是两个人3年好了的，一起决定了要去骗，要去讲假话。所以他们是这样子，这个欲望在他心里面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那么外面有一个撒旦引诱啊，你看你的钱都给了，这万一别人不给呢，对吧？你留一点啊，万一你有什么应急的事呢，你干嘛不留一点啊？很正常啊。好，那里面这个红杏出墙的人，他里面有这个私欲牵引，所以外面墙外面有一个撒旦，里面有我们的私欲，然后红杏出墙一拍即合，就怎么样，怀了胎，就怀孕了。 怀了胎，这个慢慢慢慢，罪的这个概念在我们里面，罪的欲望在我们里面，最后就行出来了，对不对？行出来了，他就描写成就生出罪来，好，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大家清楚了哈，为什么撒旦入他们的心，不入巴拉巴的心呢？前面我有一个铺垫，巴拉巴这个人是好人，后面一句什么？被圣灵充满。好了，你今天就要回去问，你要时刻被圣灵充满呢，还是被私欲充满？你一被私欲充满呢，你常常就被撒旦充满了。其实现在啊，这一个作假哈，这个现在是作假，讲假话。你说他讲假话又怎么的呢？这现在这社会他不讲假话能行吗？特别在中国大陆，作假他不作假能行吗？做生意的时候我不作假我能做吗？好，我们再看呢、啊。那么撒谎作假他是跟撒旦又有什么关系？好，请那个 AV 的打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四十四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停在这里先。当时犹太人，当初的犹太人，他们假意信耶稣，他们假装的就跟着耶稣啊，心里却要杀他，这就是假冒为善，典型的说谎。所以耶稣就看得出他们内心是什么，他就说你们是出于那个附魔鬼的。好，他说你们，他的那个私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私欲啊，他的那一整的嫉妒啊，那一整贪婪啊，那一整杀人，他说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说谎是出于自己。后面一句话最重要了，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了，从这一句话你要知道，凡是在说谎的啊，凡是在说谎的，讲假话的，造假的，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魔鬼。你们听了会害怕的，当然包括那个就那个另外那个另外一个，你说啊，那这个人得了癌症，我不想告诉他，这个叫不叫说谎呢？那个不能算，因为那个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告诉他的，你是不是推迟了一点？这个是说谎的，那个在西方也不这样，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你，没有不告诉你的，得了什么病，你怀的男孩女孩都告诉你。啊，所以说这一个讲到说谎的是讲到我们圣经上这个亚拉利亚，他们说谎气很深，因为我们很多人说说谎气很深，罪这么大吗？圣经上很奇妙的，他把说谎、把嫉妒、把这些的罪哈，跟杀人同等。你听了会很奇怪的，嫉妒，你所以就前面那段经文打底的。你是心里已经有罪，怀了胎，那要杀人的他一般都是有预谋的，对不对？他心里已经在谋算很久了，心里的记恨东西，杀耶稣，要杀拉撒路，要杀这些，他们都是心里因为嫉妒嘛，他们心里早有计划要杀耶稣，但是他表面要讲假话。哎呀，这个在我们撒谎的罪，我们人一听，哎，这个讲假话太简单了。我现在问问我们，有几个人现在都能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不讲假话？现在到了报税的时候了啊，到了报税的时候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多伦多有一个房子，小康斗，我在瀑布啊，现在买了房子，那么这个多伦多的就要出租。那么出租呢，很多人他们都是有两套标准的，你是要报税还是不要报税，对不对？那在我那边的呢都是不报税的，大部分学生啊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每年都把这个 都把这个收据写好，提早给他们。直到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那个房客走，我说我把收据给你，他说我不要，不要收据。好，我们的帮我报税的弟兄姐妹呢，也会常常问我，你那个那么高要扣很多钱的，你退不了多少了。我说那没办法，因为神给过我功课。他这一次呢，他就说我不要收据。我一想，你知道吗？我心里那个私欲出来了。哎呀，这一次他主动说不要哦，我能不能也像别人一样呢？我就不报呢。我那个私欲刚刚要怀胎啊，我就讲这篇道。我一讲这篇道，我就说那个让他流产了，不能怀了，不能怀胎了。因为这个神给过我功课，十几年前应该没有十几年前了，大概七八年前，我在啊，应该有十多年前，我那时候刚刚神学毕业，然后我那天开车自己把自己的车撞了。撞了，我就找了一个弟兄，是别的教会的。我每个月去他教会讲一篇道，然后那时候在天道神学院那个 chapel 里面，每个月都要讲一篇道。结果那个弟兄很爱我，说我带你到我另外一个弟兄那边修车去，然后就去了。那个弟兄把他名片一给我，下面都说了，你和你家全家都要当信耶和华，什么都是用圣经的金句写在他的名片下面。他们香港人做事很规矩的。那些弟兄，然后他就跟我说要，我说收多少钱，他看了看，他说400块钱再加税。我根本就想都没想，冲口而出，我说我给你400块现金，税免了。但税免的这句话可能没说，我说我给你400块现金吧。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用现金来逃税的呀？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来北美也20多年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就中国人后来来了，来了以后就慢慢就开始行，店里面都是收现金嘛，就这样。所以我也习惯了嘛，我就说我给你现金啊。然后那个弟兄真的很有涵养，他什么都没说，他没说话就沉默。我就出来，我一出来开车一出来，圣灵就跟我讲，你这不是鼓励人家偷税吗？漏税吗？不交税吗？哎呀，我心里那个责备啊，我回去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出来上帝就责备我，我说我一定把税交给你，400块再加税，所以50多块钱的税。所以我就过了两天就去拿车把钱交给他。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去他教会讲道，一去的时候上帝说你还在讲这件事。哎呀，我那个挣扎呀，讲就讲吧，我就讲。我就说实在对不起，那个弟兄也叫 Simon 啊，那个修车的不叫 Simon， 是带我去的。我说 Simon 弟兄带我去修车，我说我实在是惭愧哈，我就说做了这件事情，上帝当场就责备我。讲完以后出去，一个姐妹就拿了一个信封递给我，我一打开，里面400块崭新的钞票，唯独没有给那个50多块钱的税钱给我。我说上帝啊，你真的是怜悯我呀。因为我们全道人今天站在这边啊，我们要经历百般的试炼和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熬炼到那个地步。我就说上帝啊，我说你就是今天我当时那个车撞了，我还说我今天没做坏事啊，我还做了几件好事啊，怎么这个车突然坏了？我先生就讲得很直，你怪别人什么？你自己开这个下这个车道，总是这样开得很快的了，就自己把自己撞了哈。然后我说钱400块，上帝就说我其实这个事好像上帝就是特意让他抹了一下，然后抹平，然后学这个功课。税你交了，这400块我帮你出了，你就要学到这个功课。所以我从那以后，我一分钱的税都不敢那个。不敢说不交，因为圣经上说了，这个不是我陈传道说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人试炼他，对吧？试炼他要不要交税？他说，耶稣怎么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不对？他还在鱼的那个口里面拿了一元钱去交税。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在社会上要做一个好的公民。你如果人的律法你都守不了，你怎么守上帝的呢？你要做一个好的公民，政府就是要你来，要逼着你来交税的。那他税怎么用不关你的事，那是他跟上帝交账。我们原来在我在城北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可能说过，他患那个绝症，肝肾衰竭， 白血病都被神医治了，那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的一个奇迹。没得救的情况下，上帝多次救他，他现在就去服侍神。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他们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住院，那不是说几天啊，几个月，上几年的时间，一分钱不发。输血的时候，一天一袋一袋的鲜血，输好多袋，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所以他们说，他说我当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交税嘛，真的好心痛啊。现在从医院出来以后，恨不得再多交一点。那我们在座的人想，那我也没去住院啊。那你没住院你是福气吧，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耕耘，房屋耕耘一样，你要有多的，收的多的多交税，少的少交税，有个平衡，给政府去资助这些人呢、啊。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公民，我们不能，我们在这次讲税哈，在凡事上我们都不能撒谎，因为我们是对着神，我们是对着神。所以我们的平安喜乐要在我们遵守神的道里面，我们才有那种十足的平安和喜乐。我有一个姐妹跟我一起，也是几年前我们去那个mall里面看那个，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去看那个家具，我有讲过吗？然后呢，她就看到一个苹果装饰品这么大，很好看，那时候刚刚出来的那个装饰品啊，很漂亮的，放在台上的，很大，250块。然后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提的那个啊，他就去提，我说小心啊，小心它掉。我话音还没落，嘣，真的掉了。不过呢，没有打得很厉害，就是裂了一条缝。我们两个就傻眼了，那没买就破了，你说怎么办？我们还没有看上说要买啊，太贵了吧。我们就想着怎么办呢？这两个，我是传道人，那个是很好的、很爱主的、多年的一个老基督徒。那我们怎么办？看了看那个墨，就在乌德板那个上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家具店，大的呀，方圆的很大，根本只有一个售货员就在那远处待着，根本没看见我们，他根本就没有看见我们在前面。我们叫他半天，叫他过来，他都没听见。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逃了，对吧？很好啊，很好，因为它本身就是裂了一条缝，你把它放上去看不见啊，看不太清楚，你不认真看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逃之夭夭，我们就走了，根本没人看见啊。可是我们不行啊，这一关过不去。我们把他叫过来说，这个东西我们打烂了怎么办？他赔啊。我说那能不能少点钱啊？不行啊。能不能躲税呀、啊？那也肯都不行的，反正什么都不行的。他说我们员工打破了，照价赔，还得交税。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那天花了200多块钱，抱了那个烂苹果回家，我们心里现在还在那呢。我本来想让我女儿把它交一下，画个图案什么，把那边遮掉，到现在都没时间去弄。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回去以后，我们两个人。好高兴哦，觉得我们心里没有害怕。若是我们那天逃了那200多块钱，你说我们两个人心里会平安吗？没有平安的，为这件事肯定要忏悔很久。我之前都有出过错，还要回去跟人家道歉的，就是会出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一个，我说今天这篇道啊不太好讲，因为现在造假，现在的人造假，那是正常。你不造假，你讲实话，那是稀罕，是不是？那是稀罕啊！我告诉你，基督徒就是稀罕。基督徒不是多数，一定要清楚。你说，哎呀，他没信主，那么多人没信主，你就感恩吧。基督徒是真正的得胜的基督徒，是极少极少。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我这个连保罗都说，我这谁救我呢？都要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很清楚，我开始说到巴拉巴被圣灵充满，亚拉利亚什么被撒旦充满。所以圣经上说，你要顺着圣灵行，顺着这个情欲行的，就什么必成情欲，收败坏，对不对？败坏必。顺着圣灵行的，就成圣灵收永生。所以说，你唯一的办法， 看看后面有段经文，刚刚的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当我们被这些罪来捆绑的时候，杀反也好，嫉妒也好，恨也好，啊，这些偷窃也好，这些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是真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我们在自由里面要行出来，不是你靠自己行得出来的，你必须靠圣灵的工作，你必须靠圣灵充满你，圣灵在你里面做工。所以圣灵提醒你，像我上次我讲的说，如果我跟那个人说了要偷那个，那要省那个50多块钱税，如果没有圣灵后面提醒我，我这个罪就犯了，对不对？但是圣灵在提醒我，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常常被神的话语充满，被他的灵来充满。啊，你不能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两个翅膀一起来的，你必须同时飞的哈。你要有神的话，有神的灵，然后常常在神的面前彼此监督，我要我的会众你们也监督我啊！我们彼此的监督，彼此的到神的面前来，愿意行出神让我们行出的自由。神说你们要圣洁，我给大家选了一段的这个金句，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那边，他讲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后面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以后到最后他讲到这一些以后，你们要谨慎，然后讲到最后他就在28节说，我们一起来哈，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也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结果呢就使那些证人都惧怕，亚拿尼亚他们两个人被杀了，被神击打了，死了。那么带出来的后果，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证人都甚惧怕。当神显出他绝对的圣洁的时候啊，人一定会产生极大的敬畏，极大的敬畏。我刚刚说的圣灵不只是安慰，神是圣洁，神是烈火，神呼召他的子民要活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出路就是遵行神的话，顺着圣灵而行，一切不合乎神的性情的你都不要行。我们要脱出旧人，穿上新人，个人与灵舍说诚实话。撒旦可能会化成这个光明的天使的各种的诡计来试探我们，而且撒旦要根基教会的话，你看看使徒行传哈，首先他是用打的把人抓起来，对吧？后面呢就有里面的人犯罪了啊，再后面呢就有抱怨这个伙食东西弄得不好了啊，所以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试探教会，来试探教会。所以今天这篇道是我们要听的，我们靠自己行不了，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要常常的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你过圣洁生活当然是要付代价的啦，刚刚那个姐妹就付了代价了，因为她打的我没掏钱，是她掏的钱哈，是她付的钱，他当然要付代价啦，他就要发钱啦。你当然要付代价了，跟随神不付代价是不行的。但是神爱我们，就把我们这些人分别为圣，成那么多将要奔向灭亡的道路上走的人，把他拿出来。你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你看到那个家谱，你看不下去啊，就讲了半天讲什么，所有的人那边描写都是生儿育女，然后什么死了，对不对？活了多少年，就是以若与神同行300年，上帝把他取去， 那么多人在走，只有一个以弱出来了，你就知道世上有多少人，但是上帝的拣选是少数，而且要走一条窄路，要进窄门。你在，我告诉你啊，你为着神的缘故，你损失的，上帝百倍的还给你。这是我20多年做传道人，我知道神会在，不一定是把钱还给你，他在许多事上，在凡事上他要祝福，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人生。他有许多地方在我们的病痛当中、痛苦当中、患难当中，他都要来爱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这部分我们自己要做。如果我们平常都是这样，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跟世人没区别啊。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不是你的儿女吗？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那时候你就惨了。所以说我们一同勉励，我们真的做基督徒，我一直说做基督徒可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你的担子要轻省，当然如果有圣灵同在你就会轻省，但是你自己在努力的时候会很辛苦的。你们看天路历程，你走到最后你都还要很小心，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今天很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你平常生活是怎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你不要这个亚拉利亚他想假装嘛，他想要说我要证明我是谁，对不对？他可能有可能想要证明我是一个爱主的，我是愿意奉献的，我是一个好的，你没必要啊。你说你的能力你的信心现在只有我拿了2000块，我这个房子卖了2000块，我可以跟彼得说我留1000，我给1000奉献给教会，没问题啊。彼得说了你可以不卖，你卖了钱也是你的，你可以留一部分，但是你不要来一个假冒，对不对？你不要以一个假冒来让人看出你是谁，没必要。基督徒就是要诚诚实实，真真实实，没有假冒。耶稣在受洗以后，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对不对？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像鸽子一样，那么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就是上帝向世人来宣布这是我的爱子，那么他就是神的爱子，这个地位已经定了。但是他刚刚受完洗怎么样，被圣灵吹出去干什么？受试探，被撒旦试探，试探他世世昼夜啊，他里面有几个，第一个还记不记得他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对不对？在以色列你看到处都是石头的，所以当他一看见，你看人饿了40天了，当他看见这些石头的时候，他可能眼睛会发生幻觉哈哈！你要是被撒旦一挑衅说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吗，对不对？他一看哇，这些石头好像都是馒头啊，或是叉烧包啊，多好吃啊！40天饿了，他很饿了，那你说他没有权利去吃吗？他没有权利去做吗？但是你要看到撒旦诱惑他是什么，不是说你饿不饿，前提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你证明啊，你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就行神迹啊。上帝前面跟他说过了，这是我的爱子，现在没有上帝的命令他不要做呀。他后来有没有行神迹啊？行啊，但是他是训成神的时候啊，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再证明他？有啊，圣灵上帝都为他做见证啊，但是不是神要他这样去试探神的，所以他不可试探神，对不对？他用很多的用权柄用这些来，我就讲举一个例子，就说我们看看圣经要看清楚，他前面不是说你饿不饿的问题，他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证明。弟兄姐妹，我们真真实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你是谁你就是谁，你不需要自己把它打扮成什么样，你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我看到还有时间我再多讲几句啊，是还有时间。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姓刘，叫刘勇，这个弟兄呢是我们教会公认的好人，很爱主，他是搞装修，有时候跟别人修点东西，他常常是亏的你知道吗，但是买东西买不到便宜的，他又收人家只收那么价，所以你要说他会假冒欺骗，你讲给谁，你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我先生就最佩服他了，就很多人因这个弟兄的爱心都来教会的，就说这个弟兄实在是安安静静诚诚实实，实在是一个好基督徒。结果他前不久就遇到一个试探，他帮人家买了一个零件去修他的那个水管，他买的时候那个收货员可能是一个新手，收了他两次的钱，所以他回去把这个账报上去，哇，那个人就那个女的就不是基督徒，也没有想到跟他私下解决，就把这个事情发到网络上，他们那个群里面有200多人，你现在网络一发酵，哇，那就很厉害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就赶紧跳出来，是谁呀，怎么怎么的啊，怎么会的多收钱啊什么样，这个弟兄就懵了，他觉得我不知道错处在哪里，因为发票也给人家，他也没看，他就说那怎么办呢，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也是我们的执事，就一起去到这个人家里面跟他道歉，就把钱还给他，本来这个事就应该了了，对不对，那这个弟兄心受不了啊，他说成全到我实在是不怕我个人受冤枉，他说我就是怕我们教会抹黑，被抹黑了，他说这个是某某教会的弟兄，他的夫妻还那么侍奉神，他说还做这个事，那不是把这个教会给毁坏了吗，所以他很痛苦，他就到小组要大家祷告，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后来解决了我才知道。好，上帝没有忘记，上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事情没有结束，那个人还不依不饶的在那个微信群里面继续发酵，这个弟兄就说不行了，他说我已经吃不好睡不好，我已经快崩溃了，为这个事，因为一个人的名誉很重要啊。然后他就有一个姐妹提醒他，他说你把那个发票拿回来再看，他把发票拿回来再发现收了两次，其实就20多块钱，然后他就把这个拿到那个商店去，那商店那个人很有记忆，因为那天帮他找这个东西找了很久，他说确确实实是我们错了，就跟他批了一个那个发票上给他批示了证明，然后拿回来他把这个发票印了一张贴到微信上，所有的风向都转过来了，所有的风向就转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你代表教会，你代表教会，你一不留神你被撒旦打个正着，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这个领袖我都不举例了啦，好的也就是一不留神就到，他本身也没有想要反抗他的罪，他就是被撒旦给抓了一个破口，然后一进来一攻击，那不是一个人受审了，整个基督教都受审。所以我们一同勉励，因为我们教会也在成长当中，今年特别要求大家祷告，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前两天上两个星期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医院这个肺炎引起的那个血液中毒，然后就很危险，昏迷高烧不退，然后他的那个护士，他妈妈因为不懂英文，就找了一个护士会讲中文的做翻译，这个护士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平常其实她的灵里面也不是很强壮，不过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她有改变，她就赶紧跟我说，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又不是牧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她说你来吧，我说行，我马上去，我马上就跑到医院就拉着她妈妈的手就为她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就圣灵感动我最后就他一直不醒嘛，一直高烧不退，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不能够醒来，插着这边开了喉管，那个插着那个氧啊输液的呀，全身都是管子，他妈妈就在旁边只知道哭，他妈妈说有去过，原来在多伦多有去过教会，去那边就没有去过，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相信，我就相信神说你真真实实的奉我的名来求，被圣灵感动，我相信那是被圣灵感动把我们带过去的，所以我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我就呼唤他起来，我就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几次， Peter 今天醒过来，他的眼睛就睁了一下，没有完全打开，就是抖了一下啊，就是说明他还是有意识，还是有听见。我说你要起来，然后我们回来马上全教会多伦多的祷告团一起为他祷告。我说不管他有没有信主，我们都要神救这个人，大家的感动都是一样，神啊你要救这个人。然后我们回来祷告24小时，我说能够为他守望的都不停止为他祷告。第二天烧退了，血糖下去了，第三天醒来了。然后昨天他马上那边告诉我，昨天就出 ICU 了。然后他那个男孩子我们去，他坐起来了，他说我这个命是神给我的，我要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要活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在瀑布那个地区，那么多的华人，不像过去了，过去我们可以拍门发单张，现在很难了。所以我们要求神把那些失散的灵魂带到我们当中来，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要预备好自己，你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神的话，神的灵，要大家在一起，要像使徒行传，我们常常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你看使徒行传，他们经历这么多这么多，到最后斯蒂凡殉道，门徒四散，但是神的道就怎么样，每次都记得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这一对撒谎的被神打死了，神的道照样兴旺起来。所以神是要洁净我们，要我们在奉他的名，你不可随便奉神的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知道奉他的名的意义。所以你要不能随随便便，你到神的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脚步，要真的在神面前。我知道这样的道讲下去，很多人开搞生意的，原来有一个开那个便利店的弟兄，他信主了，他说我没法开了，因为我开便利店，开着 convenience store， 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哈、啊，他们后面要买黄色小说、黄色刊物，他们还有前面要那时候买香烟，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可能就是与毒品有关的。然后他还要搞那个六四彩，他就说我不开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不做这三件事，我还是可以赚钱呢？他说陈传道，你不知道，我要么就得罪神，我要么就不赚钱。他最后还说我没办法，这三样事情不做没法赚钱。那个，所以他最后把店开了，另外做别的事，是一个台湾的弟兄。所以我刚刚说的整个又是一条，我们要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就是上帝不让做的事情，上帝不让我们做的就不能做。上帝是怎么样的性情，我们就应该是怎么样的性情。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应该是一天心思一天，一天更像主一天，一直走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共勉。我知道这篇道讲下去，很多人可能是很难消化的，因为这个世道邪恶，但弟兄姐妹，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正价买回来的，我们不能轻负这样伟大的救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在圣经上看见有敬虔爱你的，主啊，也有违背你被你击杀的。主啊，这一切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选择义人的道路。主啊，让我们愿意立志，我们要跟随你，哪怕我们受亏损、受损失。我们常常在诗歌当中都是这么唱的，我们宁愿被剥夺，宁愿受亏损，我们要敬畏你。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走每一天成圣、每一天得胜的道路，愿意主圣洁公义的主带领我们往前行。也特特的求主你赐福这个刚刚成立的一个新的教会， 主啊，基督生命坛是你所保爱的，是你自己所怜悯的。我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常常在他们当中行走。主啊，求你赐他们有得胜的意念，赐弟兄姐妹有同心合一祷告的心、守望的心、彼此监督的心，以至于我们这个团体可以得胜，不但得胜还得胜有余。谢谢主，谢谢主爱这个教会，求主你在这个教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使这个教会不断的扩大，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神的道不断的兴旺。主啊，这是我们的愿意，求你悦纳我们的立志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